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26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担心投资瘫痪，消费骤降，西班牙经济部长呼吁加泰罗尼亚公务员配合中央政府收回自治权。加泰地区政府预期12月20号召开地区议会选举。法国南部组织团结运动支持加泰，退休将军与书店老板等人捐款帮助马德里关押的政治犯人。习近平终结集体领导时代并谋求延长任期，美国媒体解读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电祝贺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启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态称不希望有战争出现，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麦当劳中国公司更名为金拱门，股份改组悄然跃居国企等同身份。台湾陆委会举办两岸交流30周年研讨会，蔡英文呼吁盼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展开两性对话。泰国老国王火葬，全国结束一年丧期，还没有加冕，新国王已经掀起了改变之风。巴基斯坦下达前总理沙里夫的腐败案逮捕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西班牙马德里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恶化。本周四，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主席普格德蒙警告表示，如果马德里胆敢收回加泰地区的自治权的话，形势将会更加恶劣。马德里的诉求是对宪法的直接打击。他还通过媒体表示，加泰地区政府预期12月20号召开地区会议的选举。受到马德里和加泰地方恶劣关系的影响，西班牙经济部长认为今年的将会出现加泰地区投资瘫痪、消费骤降的严重后果。同一天，西班牙经济部长路易·德甘多通过广播电台呼吁加泰罗尼亚公务员遵守法律，同时他承认国家有可能在对地区进行管理的时候面临来自分裂势力的抗拒。目前加泰罗尼亚共有公务员大约176000人左右。德甘多表示，马德里方面希望公务员们能够清醒认识到遵守法律的必要性，因为如果走到最后一步的话，那将会是加泰来承担所有严重后果。德甘多还表示，西班牙正在遭遇非常严重的机构危机，收回自治权将会严格限制在行政的层面，这只是暂时的。西班牙第一大工会也呼吁公务员遵守法律，不要响应那些令人怀疑的号召。该工会的总书记索尔多表示，如果人们收到了奇怪的号召和命令，建议公务员们要对对方的白纸黑字进行要求写下来，以保留证据。西班牙的参议院本周五将在一场全会上决定是否给予首相拉霍黎权力，以西班牙宪法第155条的名义废除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普格德蒙职位，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警力、公营媒体以及地方的议会，组织地区选举。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弗朗哥独裁时代之后拿回了自治权利，现在部分加泰人对于拉霍伊打算暂时收回自治权非常的抗拒。尽管拉霍伊表示收回自治权只是权宜之举，目的是恢复加泰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但是人们并不认账，并表示要继续抵制。就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与该地区历史渊源深厚的法国南部部分民众开始组织支持加泰人抵制西班牙马德里中央政府的活动。法国南部城市佩皮尼昂本周三的晚上发起了各个年龄层都有人参与的加泰罗尼亚团结委员会的活动，大约有150人参加，这是为了响应此前法国西南部的东比利牛斯地区加泰罗尼亚协会的号召而展开的。法国的东比利牛斯地区几乎和法国境内的加泰罗尼亚土地边界重合，该组织表示，边界线的另一边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我们同属于一个民族，我们要团结起来。该组织的目标是面对西班牙加泰问题，展现法国这一边加泰人民的团结。佩佩尼昂市参加游行活动的人群表示，西班牙马德里中央政府的行为是对加泰罗尼亚的严重藐视，对部分加泰独立支持者的拘禁是对待政治犯的做法。法国境内的加泰独立电台的一名主播通过广播电台表示，马德里中央政府的镇压行为还会继续下去，因此需要人们团结委员会的成立。在本次广播节目当中，可以看到他的桌子上插着一幅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旗帜。他呼吁除了团结大众、议员和媒体之外，还需要开设抵制运动的银行账户，帮助政治犯人和他们的家人渡过难关。周三的夜间，法国支持西班牙加泰的人士开出了团结支票，额度为每人30欧元。捐款人士当中包括法国佩皮尼昂市的书店老板、退休的将军等人。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10月的25号 对外亮相。美国媒体对七人名单进行解读，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申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北京时间25日上午，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后，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对这七人名单进行解读。《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中国集体领导时代的终结》文章称，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新兴军事强国中国来说，该国未来基本上只受一个人掌控，这个人就是习近平。文章引述中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称，这种权力结构的最大坏处是没有人敢跟习近平说实话，有可能出现皇帝的新衣的情形。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万能主席习近平：诸多头衔背后的权力加冕》的文章指出，习近平的头衔如此之多，超过10个，而且还在增加，以致有人称他为万能主席。习近平的多个称号反映了他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现代领导人的地位。几乎所有媒体都注意到习近平没有安排自己的继任者。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公布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职位继任者。美国公共电台报道说，这一次有6个人站在习近平旁边，他们都已60多岁，都被认为是年龄过大，到他们任期结束的时候不能担任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华尔街日报说，这巩固了习近平未来5年作为领导人的主导地位，并为他延长掌权时间埋下伏笔。
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届领导班子正式启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25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习近平发出了贺电。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安倍电贺中共新领导班子启动，鉴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届领导班子启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25日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习近平发出贺电。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5日的记者会上，就中国新领导班子启动称，仅对新选出的各位表示祝贺。鉴于今年是日中关系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将利用这些机会与中国新的领导集团在战略的互惠关系之下，从大局出发推进关系改善，妥善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推动所有领域的合作和国民交流。日本政府期待今年内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明年实现日中首脑互访等课题会有所进展。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10月27日、28日2日访日的行程初步确定。据悉，这次孔玄佑访日的目的，主要是为实现日本担任主席国的日中韩首脑会谈年内召开，与日本方面展开磋商。在中国，习近平领导班子进入第二期，舆论认为，这次孔玄佑访日可能是全面启动对日外交的一部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出席完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方面愿意和平解决朝鲜的问题。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介绍。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我们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马蒂斯出席完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后，在前往泰国的飞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态。他表示，美国不急于开战，仍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10国和亚太地区韩、中、美、日、俄、澳、印、新国防部长出席的安全协商机制。 马蒂斯在回答东盟国防部长是否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的舌战将引发战争的询问时，语气坚决地表示不会发生战争。法新社报道说，北朝鲜在最近几个月已经第六次进行核试验，以及进行了一连串的导弹试射，激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激烈的骂战。马蒂斯本月23日在菲律宾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举行了双边会晤，双方确认韩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轴心，并商定于28日在首尔举行的第49届年度韩美安保会议上继续进行相关的磋商。双方在会晤中还就朝鲜威胁等地区与世界安全事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根据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消息，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于10月12号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而早在1993年，金拱门这个名字就已经在中国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了。在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里可以看到，其经营范围涵盖和麦当劳相关的方方面面。麦当劳中国官方微博在10月25号发出了置顶的消息，表示没错，麦当劳的中国公司改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但是改名只是证件呈造的问题，卖力们去餐厅还是要认准麦当劳三个字，其商标上的原有的欢迎您来欢迎您再来也为了配合金拱门新名字被开玩笑的改成欢迎您拱欢迎您再拱。麦当劳官方表示，该公司在1990年左右打入了大陆市场，中国目前是其全球第三大市场，全球最大特许经营市场和全球发展最迅猛的市场。2017年的7月31号麦当劳和中信股份、中信资本、凯雷等完成了战略合作业务的交割工作，共同运营和管理麦当劳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业务。新公司跃居美国海外成为最大的规模特许经营商，其中中信持有股份 52%， 凯雷持股 28%， 麦当劳持股 20%。 2017年6月统计数据显示，大陆有超过2500家麦当劳的餐厅，员工人数超过12万人。台湾陆委会本周四举办两岸交流30年回顾前瞻研讨会，蔡英文致辞时强调，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他呼吁两岸的执政党派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今天举办两岸交流30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致辞时再向大陆喊话，强调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中国大陆执政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进入到另一个全新的执政阶段，他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希望两岸关系有进一步的改善。蔡英文说，台湾解严之前，因为当年政府的三不政策，两岸往来不但是政治禁忌，也是违法行为。1987年，一群来台老兵身上穿着写着想家两字的白上衣，穿梭在台北街头挑战禁令。当时民进党就为示威老兵请命，中常会通过决议，主张两岸人民返乡探亲不应受限，应允许两岸人民往来交流，催化了开放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树立了跨时代的里程碑。蔡英文呼吁两岸珍惜30年前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带来的历史性改变及累积的宝贵成果，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思考擘画未来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景工程。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两岸领导人应秉持圆融中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并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蔡英文说，虽然目前两岸关系维持了基本稳定，但他希望能有进一步的改善。他仍强调，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是他处理两岸关系一贯不变的原则。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地位接近半神的泰国已故老国王的尸体在当地时间周四进行火葬，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丧期。世界多国王室的代表到场，其中包括荷兰女王、西班牙女王以及比利时的女王。多家旅行社提前一年向旅客警告说，届时尽量避免前往曼谷进行观光。泰国的官方统计显示，周四早间大约有超过20万名民众集合前往观看老国王的灵柩缓缓离开。很多人周三连夜就已经开始在等待了。对于很多泰国人来说，老国王就是国父，他的生日也是按照父亲节来庆祝的。国王之位在泰国受到法律保护，忤逆者将被面临叛逆的罪名。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收听。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节目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中共十九大闭幕，习近平再度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在众多外国领导人发来的贺电中，朝鲜头号人物金正恩的贺电格外引人瞩目。此前他很少以个人的名义发出信息。金正恩祝愿习近平作为国家领袖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金正恩的贺电说，当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踏上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贺电最后称，我坚信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将会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路透社分析说，金正恩热情洋溢的贺词颇为不同寻常，而目前国际社会正在不断呼吁中国政府加强遏制朝鲜的核武野心。近年来，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试射，引发外界的极大忧虑。不过，与五年前十八大后金正恩向习近平发去的贺电相比，此次的贺电篇幅缩减，而且没有提到中朝友谊。2012年金正恩发出的贺电中曾经表示，朝中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具有悠久历史根基的朝中友谊是凝结着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心血和劳苦的共同宝贵财富。我相信跨世纪和时代传承的朝中传统友谊将本着两国人民的愿望继续加强和发展，并衷心祝愿您在重要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自金正恩上台之后变得十分微妙，朝鲜方面不断升级的核武试验以及导弹试射，让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也不断地挑战着中国的底线。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习近平在与西方领导人私下交流时流露出对金正恩的不满，说他年轻而又莽撞。中国曾经表示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进口朝鲜的煤、纺织品和海产品，以及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也与习近平通了电话，特朗普将于下月初展开他的亚洲之行，并于11月8日到访北京与习近平会面。朝核问题将是特朗普此行的关键议题。特朗普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并密切关注习近平在十九大会议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说，跟中国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恭喜他取得非凡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讨论了朝鲜还有贸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则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他表示已经在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还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意与美方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此前，白宫一名官员曾经表示，特朗普认为在十九大后，习近平的权力会更加巩固，这意味着他在应对朝鲜问题上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该官员说，特朗普要中方认真与美方配合，由中国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如果谈不成，中国就切断对朝鲜的资源供应线，这将迫使朝鲜不得不做出改变。他说，总统的看法是，习近平已经没有理由推脱，总统这次不会轻易让步。不过，朝鲜高官已经再次强调，核武器是攸关朝鲜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朝鲜不会就核武发展跟美国谈判，因为这对维护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的稳定与安全是必要的。朝鲜外交部北美局局长崔善基在莫斯科防扩散会议上发言时指出，美国只能与朝鲜这个拥核国家和睦相处，他认为美国将被迫习惯朝鲜拥核状态。崔善基还表示，平壤实际上已经取得与美国的核平衡。据韩国国防部周四说，第49届韩美安保会议将于本月28日在首尔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两国的国防和外交高官将出席会议。 韩国国防部方面表示，双方将在会议上就朝核威胁携手应对朝鲜问题，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尽快有条件移交战事作战指挥权，加强在国际安全合作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韩美安保会议始于1968年，是韩美防长商讨同盟重大事务的年度协商机制。由于今年的朝鲜半岛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因此今年的会议结果备受关注。据观察，两国国防部长将在会议上重点讨论韩美应对朝核的军事合作方案，例如美国向朝鲜半岛出动更多的战略武器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今天周四，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后产生的新政治局的常委。法共的人道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寻求团结，文章的副标题指出，在进行了五年反腐斗争后，周三新出台的中共领导圈子反映出团结各派以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需求。该报驻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报道指出，悬念一直到最后才揭晓，但是被称为浙江帮的习近平的亲信并没有完全掌控政治局，习近平也没有将政治局常委从七人缩为五人以便更好的掌权，同时超过67岁退休的规则也得到了遵守。人道报在解读新常委任命时指出，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连任以外，栗战书这个在胡锦涛时代上任也从来没有在浙江工作过的常委的任命呈现出来的是政治平衡的需求。王沪宁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之父，他也曾担任过胡锦涛的顾问。汪洋代表的是开放派，而赵乐际今后则负责王岐山留下的中纪委第一把手的交易。人道报评论指出，新常委不同的经历也反映出习近平希望团结党内各派的信号。经济类报纸《回声报》今天也在世界版关注中共新常委，文章的标题是强势的习近平没有继承人，中共一号人物没有让他可能的继承人入场，他在2020年之后继续连任的大门因此敞开。该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认为，北京强人习近平周三再次获得了五年执政期，十九大让习近平的权力得到加强，他通过三个步骤目前可以说是比肩邓小平甚至毛泽东。这三个步骤是习近平的思想进入党章，让自己的亲信进入政治局常委，以及不指定接班人。该报引述香港政论家林立和指出，习近平打破了准备接班人的惯例，除了今年64岁的习近平，其余的六位常委都已经超过了60岁，没有让其可能接班人入场的举动反映出习近平希望继续集中权力，同时让他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两任之后继续掌权的可能性形成共识。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其他六名常委，回声报将其称为是另外六个中国的皇帝。在中国政治局，除了习近平，总理李克强是唯一得到继续留任的常委，包括反腐大将王岐山在内的其余五人均因年龄限制而退下，习近平的亲信赵乐际得以接下反腐大旗。回声报认为，另外两名常委栗战书和王沪宁也是习近平的亲信。历史学家张立凡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说中共新常委的组成看上去似乎是对党内不同派别的平衡的话，令人关注的就是习近平的亲信在包括25名成员的政治局和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令人震惊的攀升的速度。另外，回声报的报道也指出，在新的常委中没有可能接替习近平的人选，有望接替习近平的胡春华和陈敏尔都没有入场，而只是在政治局里占有一席之地。回声报的文章总结指出，不少专家分析都一致认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前很少出现如此弱势的局面，原因就是中国的一号人物太强势了。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系主任高静文分析认为，习近平将控制一切，向所有人施压，同时也要让他可能的继承人之间来展开竞争。
一直对中共的十九大予以高度关注的法国《费加罗报》继续将十九大后的布局放在首页的重要版面，也在国际版刊出了中共七位新政治强人的照片。而除了习近平的照片展示的是他微笑致意的形象之外，李克强以及其他的五位常委的面部表情都显得十分的严肃。《费加罗报》的报道也强调中共新常委中没有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一个新的现象。该报也采访了香港政论家林立和，指出习近平不愿意交出权力，他有可能执政到2027年甚至到2032年，所以当然不会急于指定接班人。林立和认为习近平还没有决定他的接班人的人选，他要让几匹马同时进入跑道来竞争，从而对他们的能力进行评估。而观察家也不认为不断集权的习大大会让一个急于上位的未来领导人在他的身边出现。除了以上的中国话题外，《费加罗报》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反恐如何与伊斯兰激进化做斗争。《解放报》的头版关注的是法国政府从明年1月1号开始上调退休人员的社会分摊金 1.7 个百分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版关注的是叙利亚的拉卡市被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中收回十天后，当地的幸存者在担忧中生活的局面。一位居民表示，由于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活动，他不再相信上帝。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抓南。
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一中全会日前相继闭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是党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并继续迈进新征程的划时代的思想建构。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他们不仅促使中国一气呵成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确保了这一道路在世界大变局时代的延续性，同时保障了中共在每一个时期都能针对当时的挑战充满战斗力，用不断夺取胜利积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犹记得在不太久以前的2012年十八大召开时，人民大会堂里弥漫着的是焦虑与人心惶惶的气氛，与今天完全不同。那一年中国接连发生惊人丑闻甚至血腥事件，高官叛逃美国领事馆，政治局委员的妻子杀人，北京发生夺命法拉利车祸，原中办主任令计划突然被调职，多个城市出现伴随着暴力活动的反日大游行，甚至有体制内人士几乎公然的讥讽当政者不负责任，击鼓传话。十八大后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其中五人的年龄已至少65岁，当时被形容为一届常委过渡性班子。结果习近平领导这个过渡性班子做了什么？他迅速掌控军权，利用自己信任的人组织了工作班子，再通过大面积的反腐与清党行动巩固权威，并且扭转了民众对中共的观感。中共也明显增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舆论的管控，这些做法遭到一些知识精英质疑，也让商人感到不安，不过却无碍于赢得民心。重点是习近平展示政治家的魄力、手段与决心，维护住了政权的集中与统一。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习近平据说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曾经历多次政变惊魂，但官方未曾置评。直到2016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重提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令外界再度关注中共的政变风险。出人意料的是，十九大开幕翌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公开的分组讨论会上说，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等人位高权重，他们牵涉的案件是阴谋篡党夺权，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 博州令等前领导人被公开指控的罪名都是贪腐，如今被直指涉及阴谋篡党夺权，无异于正是政变传闻。而不寒而栗、触目惊心的用词，也可视为习近平多次险遭刺杀、毒害传闻的佐证。因此，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到来、能否延续，端看他能否继续挫败党内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身为证监会主席的刘士仪率先公开赞扬习近平消除党内巨大隐患，也凸显了未来能否平息经济政变将考验习近平主政的能力和地位，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标志。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习思想写入党章象征意义无疑很大，以致外界一些解读认为习近平将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习近平拥有的权力确实比江泽民和胡锦涛要高得多，但以此为根据进一步假设习近平有发动另一次文革的危险，则属耸人听闻。习近平的父亲和他本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会不会发动另一次文革先不说，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年轻人还会像半世纪前般盲目成为红卫兵？若不是杞人忧天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哗众取宠。然而，如何健全监督体制，防止个人权力膨胀，确实是习近平本人和中共亟待回答的问题。中国脱离帝制只有100多年，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崇拜根深蒂固，习近平只不过执政5年已经出现下属的吹捧，这股阿谀奉承风气不除甚至蔓延下去，很难令人相信中共提出要例行党内民主不是一句空话。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由于担心投资瘫痪、消费巨降，西班牙经济部长呼吁加泰罗尼亚公务员配合中央政府收回自治权。加泰地区政府预期12月20日召开地区议会选举。法国南部组织团结运动支持加泰，退休将军书店老板等人捐款帮助马德里关押的政治犯。习近平终结集体领导时代并谋求延长任期，美国媒体解读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电祝贺中共新领导班子启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态称不希望战争，愿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麦当劳中国公司更名金拱门，股份改组悄然跃居国企等同身份。台湾陆委会举办两岸交流30周年研讨会，蔡英文呼吁盼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泰国老国王火葬全国结束一年丧期，还未加冕，新国王已经掀起改变之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本台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主要央行着手准备结束超低息信贷政策之际，全球债务规模激增达到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年度经济产出的3倍多。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226万亿美元的债务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升至 327%。 国际金融协会指出，债务负担加重基本上归因于发展中经济体负债规模增加3万亿美元，目前总额达到59万亿美元。法国经济回声报10月25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有些创纪录的数字并非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2017年全球债务创纪录的数字就属此种情况。根据国际金融协会10月25日公布的数字，全球债务总和已达22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的公布恰逢全球主要央行着手准备结束超低息信贷政策之际。按计划，欧洲央行应在今天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货币紧缩政策。 在各主要央行宣布相关决定之前，数字本身却最好地表明了目前世界的经济局势。国际金融协会计算结果表明，全球债务总额已增至年度经济产出的 324% 的数字，颇为令人忧虑。特别是因为在2018年年底之前，发展中国家约有17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偿还或进行再融资，而这些国家并未能受益于廉价信贷条件。如果西方国家利率上升且货币升值，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成本则将更高。作为最权威的全球资本流动追踪机构之一，国际金融协会还在报告中强调了债务展期风险，特别是那些介入欧元和美元等硬货币的新兴国家。最近数年来，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廉价资金，推动全球股市屡创纪录高位，但同时产生了信贷爆炸式增长的副作用。主要原因是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想从极低的借贷成本中受益。另外，国际金融协会注意到，全球债务增长的步伐略有减缓，但中国却朝向另一个趋势发展。仅2016年一年，中国国家企业债务规模便增至6600亿美元，远远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或1999年遭遇银行危机前的日本。针对企业，国际金融协会报告指出，企业债务负担越来越大，衡量公司产生的税前利润支付档期利息指标的利息覆盖率显示，处于紧张状态的私人借款份额明显超过2010年的水平。这些债务在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约占企业债务 20% 以上的比率，在中国则约占 16%。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的信息，在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利息覆盖率的形势每况愈下，但日本和英国的情况却有所改善。国际金融协会指出，即使全球利率很低，许多非金融企业却仍为偿还债务而付出代价。路透社报道认为，在接下来的一周，预料全球市场的趋势将得到确认，全球利率从当初为了应对2009年信贷危机冲击而采取的异常低位上调的正常化进程，不再只是一个美国现象。欧洲央行应在周四宣布削减已持续两年半的刺激计划，英国央行也有可能准备着手进行最近十年来的首次升息，美联储则正准备向年内第三次升息迈进。虽然美国已经升息四次，但未来可能随着欧洲转向收紧货币政策而继续加息的前景，以推动美国两年期借贷成本升至九年高点。十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全球债务飙升趋势表示忧虑。该机构担心公共和私人债务的上升引发的风险日益加大，可能在五年内造成全球产量的急剧减少。分析观点认为，如果一些国家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消化高额负债，下一次全球范围的债务危机可能会随时爆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酷吏、太子党、祸水、王与寇这些词会让您想到什么呢？是一部历史剧还是武侠小说？也许都可以。但这是明镜新闻集团的创始人和平先生和在美国的记者黄文光2012年共同撰写的书《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中的章节的题目。这本书从2012年震惊中外，直到现在还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影响的王立军事件着手，主线通过大量的资料对薄熙来、古开来事件及其导火索 也就是英国人海伍德在重庆的南山丽景饭店的死亡事件着手，复现则是中国高层权力的残酷斗争。一般来说，描写政治内幕的书读起来都会晦涩无味，但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却让读者会感觉到这是一本险象丛生、曲折复杂、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同时又能了解到中共高层铁幕背后的险恶斗争。这本最初用英文写的书目前被翻译成了法文，以北京政变为书名，由巴黎的 Slatkin 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为此专访了此书的作者之一黄文光先生，他首先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原因。
当时比如说薄熙来这个事件跟所有的以前的其他的事件有所不同，由于网络的发展和姓名呢，就过去的任何的一些政治斗争中间呢，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的，有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发生了好几个月了，我们最后在西方的一些人才得知，而且呢，西方人对中国这个政治斗争的兴趣程度也很低，有时候只是在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圈子里面大家讲一讲，或者是媒体就提一下。但是呢，薄熙来这个事件呢，是从头由于网络和信息的发达呢，几乎我们是在同步在发展。当这边中国有一个任何的一个情况，这边有一个比如王立军刚刚逃到了美国领事馆，当天晚上大家就在微博上面就可以看到，而且几天之后整个就宣扬起来，整个外界的压力给了重庆政府内部造成很多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公开一些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这次的薄熙来事件牵扯到了一个英国人的死亡，而且他的一些因素比如离奇的这种死亡，而且这个谋杀，这个引起了整个西方的共鸣。我们当时呢就决定用英文写，就是主要是要给西方人通过这本书呢，要了解到底中国政治斗争是什么样子呢，最重要的是要叫西方呢对中国的一些政治体制和它的这种运作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中国跟以前也不一样，当时我们这本书出的时候2013年、2012年，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呢，整个中国的威望在国际舞台上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对中国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有义务向西方介绍到薄熙来这个事件它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中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内幕是怎么样操作的。所以我们当时是以这种形式来写的，以这种动力来写这本书的。
法文版出版的时候呢，你们做了补充的工作，最后一章讲的是薄瓜瓜，就是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当时呢，我们2013年4月出版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想写一章薄瓜瓜的，因为薄瓜瓜也算这个事件中间的主要人物，而且呢，当时呢，薄粉的对薄瓜瓜也寄了很大希望，因为他当时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关于他在英国留学时的状况，在美国留学时的状况，当时我们觉得有必要作为对他一些描述和刻画。但是呢，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呢，出现情况就是，当时媒体对薄瓜瓜的这种生活和这个国内对他的关注过度的渲染，就我们对一些事实呢，当时没有办法澄清到底哪些是过分渲染的部分，哪些是真实的这个薄瓜瓜的情况，而且当时就不是特别的明朗。但是我们就觉得，如果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核实，而且我们跟其他媒体一样去过分的渲染薄瓜瓜，比如说他多么的这个花花公子啊，或者是对他的一些情况过于美化或者是过于丑化，我们觉得都是对这本书不公正啊。作为记者来说，我们应该比较公平比较合理的去叙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把薄瓜瓜这个人物放弃掉了。最近的这个就整个这个薄熙来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呢，就我们又重新对薄瓜瓜的一些报道呢进行了一些审视，对当时一些媒体报道和我们最后又了解了一些很多的事实做了一些比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就自信的可以说对他的描述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就把它加到了法文版里面，这里面包括了一些最新的我们掌握的情况，还有一些人跟他接触过人给我们提供，我们采访过跟他提供了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另加入薄瓜瓜一章。另外一个就这本书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很多薄粉呢对薄瓜寄予希望，而且我们也知道亚洲的很政治家，比如贝托夫人，巴基斯坦的贝托，还有韩国的当时的那个总统，都是他们都是这种政治世家，就他们怎么样在逆境中间能够 摆脱逆境，能够是不是出来最后重新执政呢？很多人寄予了一些希望，我们呢也给这个就在这本书的结尾吧，也就提出一些希望，也许是博瓜瓜在西方的这个受到影响之后呢，他对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的一些理解，和熏陶呢，也许他以后呢还会再东山再起，这就要看他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整个我们就加了这一章，更新了有大约三部分的内容吧。
嗯，
第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跟法文版跟英文版的不一样，就是法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是2013年4月，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来源呢，当时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和平和我都是做在西方做记者多年啊，
嗯，
我们对事实的这个肯定方面是非常的，就经过反复的核对，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各种渠道跟我们的提供的一些信息，我们有些是核实到了，有些是没有核实的，我们都会讲到说的是我给你讲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们经过几个人没有核实过，当时呢就做了很多标志。当后来呢我们很吃惊的发现，就是当最近这多几年，就出版后的这两年后呢，就我们所写的90%的东西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在那些证实了以后，我们又重新更新到这些，又重新注释到这些哪些东西最后是经过证实的，当时没有证实的，就把一些东西进行了重更新吧，这是第一点啊。
嗯，
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在2013年4月出版的时候呢，很多人物的下落我们都不知道的，比如当时主要人物薄熙来，他当时还没有受审，大家都不知道他当时关在什么地方，而我们呢对这个对他的一些，就是他被开除党籍，后来呢国内的一个消息告诉我们，不管这个薄熙来的审还是不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会让他活着出来，也就是说他肯定会被长期关进监狱的，不会对当政者造成一种威胁，但我们就写到这一段。后来呢发生了以后，当时薄熙来的最后被审判，后来被判成无期徒刑，就证实了我们当时的一些预测，但是呢我们就在新的书里面又对薄熙来的这个审判中间的一些内幕和他最后的判刑上诉这些内幕又进行了重新的一些刻画，加进去这些新的内容。还有一个，你读这本书的人会发现，当时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我们对几个人物，当时周永康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令计划当时他的他儿子的出车祸这件事情，而他在政坛中间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他的有可能会遇到未来的一些衰退吧，我们当时都进行了一些预测和当时一些报道。令计划当时还是在当政，他已经进入了统战部，但是还没有对他进行抓，所以法文出的时候周永康已经被倒台，令计划也倒台，我们就重新对一些我们听到的一些内幕的消息和报道的一些正式的消息又重新进行了一些收集和整理，把它又比较全面的写下来了。就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徐明，我们当时就通过徐明的这个故事呢讲到了中国这个官商结合，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的这个反腐中大多数都是官商的腐败和结合中间，我们用徐明的这个例子讲了这种东西，最后徐明最后大家都知道在监狱中神秘中的死亡，我们都把这件事情也进行了一些内幕的一些报道。就是最后还有一个，就习近平当时我们写完的时候是18大前后，当时习近平刚刚执政，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得出来他的任何的一些政治所为啊，然后我们只是对习近平呢一些简历做了一些评价，而对中国的当时的现状也做了一些评估。但是呢，就两年之后呢，我们基本上看到习近平他的一些大的动作，比如他的反腐，还有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开始。当时是2011年、2012年的中国经济政治处于这种上升时期，而最近这几年也处于一种下坡路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有哪些影响，对中国政治会出现哪些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吧。总的来说，这个法文版呢是一个比较更新的一个版本，更加使人们不仅对薄熙来事件对当时的影响，而且也讲到了对现在到出版为止中国的政治状态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了解。
您刚才说到这个薄熙来事件对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对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施加的召开，比如现在最近一系列的反腐运动，很多人的一些下台都是跟薄熙来的这个事件是有关系的，要么是支持周永康的或者令计划的人，或者是有的是跟博案有关系的这个反腐。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出，当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是唱红打黑，当时就是对中国政治的一种实验吧，到底中国是要走民主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那条道路？他当时做了一些实验吧，就在左右摇摆之中。你可以看出，现在当政者的现在也是在同样的，在跟薄熙来一样，在同样在寻求中国的这种维护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这种路中，到底是开放还是要走毛泽东这条路？你可以看出两次在不断的摇摆之中，同时也是当时跟薄熙来的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中纪委的作用，就当时就提到了就是中纪委在反腐中间，虽然呢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把一些大的贪官拉出来，而且呢整个的反腐运动是在中国政治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呢从薄熙来的事件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反腐虽然是很重要，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制度性的这种政策，没有这种根本上的改变呢，最后呢反腐迟早就变成了像薄熙来事件一样，就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中纪委呢本来是应该是清除反腐，但他最后呢自己呢由于一个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去监督，这样的话他最后呢就成了自己也成了个反腐的一个黑窝了。你看最近很多纪委书记的倒台也可以促使这一点，而且他用的这种非法律的手段去非法拘留这些人，而且整个的这个用黑社会这种手段审理这种贪官，而最后呢导致了一个什么，导致一个中国政局中间人人自危的状况。你看得出来现在你跟所有的人国内打电话，这些当官的他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很安全感，你都不知道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就被人带走了，又没有一个法治的这种一个制度性的一种保障，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政治斗争还会继续延续。
感谢黄文光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劳拉主持的旅游消闲节目。
各位听众，金秋探访巴黎也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白昼之夜游。2017年的白昼之夜活动在10月7日这个周末举行，届时漫步巴黎街头的人们随处可见艺术家们的表演和装置艺术品，巴黎市立博物馆、美术馆也免费开放。白昼之夜艺术节的活动最早由巴黎市政府发起，今年已经有15个年头，而且还在世界不同城市传播，影响也越来越大。白昼之夜也是艺术不眠之夜，的确，秋天的巴黎的印象是红黄绿相间的树林，灰蒙的天空，同时还要有充满艺术的白昼之夜。每年的10月的第一个周六，夜幕降临之际开始，巴黎大街小巷上亮起了街灯，上演以当代艺术为主旋律的活动。白昼之夜这个庆祝当代艺术节的活动，让巴黎的夜晚如同白昼。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纷纷展示他们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装置艺术、灯光秀、音乐、视觉艺术等表演。艺术家们和艺术品走上街头，来到城市中心，他们的艺术品或是抽象或是唯美，那些塑像、雕塑、造型和各式各样的艺术，让游客们感受到艺术带来的激情，也是游览巴黎、发现巴黎与白天不同的城市风情，让巴黎人和游客发现未曾相见过的巴黎。白昼之夜活动自2002年开办以来已经是个非常成功的活动。在法文上 Passer la nuit blanche 字面上的意思是白色的夜晚，也可以引申为熬夜或者失眠的意思，因此夜幕降临之后参加白昼之夜活动最好徒步进行， 大家也不需要任何的导游，可能只需要手持手机挑选巴黎市政府推出的白夜之夜的景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直觉开始旅游路线。更何况这个周末活动免费开放，今年同样在巴黎的20多个公共场所举行，巴黎市立博物馆免费开放，与私人的酒馆聚会场所一起推出一连串相关的活动，让你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探访巴黎。游客们也可以跟白昼之夜的主角进行游览，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难忘的体验。白昼之夜活动其实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艺术之旅，而且2017年的白昼之夜活动迎来了第15个年头，已经累计有3000多名艺术家参与，展示过上千件大型艺术作品。今年的白昼之夜活动从10月7日周六晚间日落开始上演，到8日的早晨日出结束，有150位艺术家参加。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格也表示，夜晚会发生许多事情，白昼之夜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体验，让大家重新感受拥有巴黎。仅在这一个白昼之夜，就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游览了巴黎，而且由巴黎市政府首先推出的活动如此成功，不仅在里昂等法国大城市也参加这个活动，而且世界上其他城市也推广这个活动，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城市。每年的白昼之夜活动都有不同主题，今年以关注由战争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为主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跟大家介绍第15届白昼之夜活动，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担心投资瘫痪，消费巨降，西班牙经济部长呼吁加泰罗尼亚公务员配合中央政府收回自治权。加泰地区政府预期12月20日召开地区议会选举。法国南部组织团结运动支持加泰，退休将军书店老板等人捐款帮助马德里关押的政治犯。习近平终结集体领导时代，并谋求延长任期。美国媒体解读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电祝贺中共新领导班子启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称不希望有战争，愿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麦当劳中国公司更名金拱门，股份改组悄然跃居国企等同身份。台湾陆委会举办两岸交流30周年研讨会，蔡英文呼吁盼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泰国老国王火葬，全国结束一年丧期，还未加冕，新国王已经掀起政变改变之风。巴基斯坦下达前总理沙里夫的腐败案逮捕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Qu'à part moi-même, personne n'a jamais pris dans ses bras. Ça vous étonne, mais c'est comme ça. Elle avait de l'amour, pauvre
Melody Nelson.
Mais elle en avait.Et ses jours étaient comptés, 14 automnes et 15 étés. Un petit animal, vous êtes
Mélodie, Nelson.
Et si délicieux enfants que je n'ai connu qu'un instant.